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可遵行的，可照着去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做才能合你心意，如何做才是蒙你悦纳，如何做我们才能够与你有份，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去，也知道如何做我们才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所说了所讲出来的话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保守孩子，让孩子的口能够得到洁净，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讲完了主耶稣所讲的八福，我们都知道这八福是指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格和心情，也就是说是基督徒他应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主耶稣在讲完基督徒应该成为怎么人怎样的人以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做基督徒就可以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应该能够带给世人有祝福，应该能够照亮世人的路，也能够减缓这个世界的堕落，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的福音。然而基督徒怎样才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怎样才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和光，这是主耶稣在后面紧接着要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说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当然后面更多有主耶稣有更深的解释，我们只是从今天这三节经文先开始。这三节经文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的话是我们成圣的一个指标，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准则。后面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说主耶稣前面那就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后面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成全律法。这都在后面我讲到的时候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所以主耶稣继续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成为最小的也可以啊，看门也行，对不对？但是后面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句话的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因此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得主耶稣的称赞，让我们在天国里有份，而且是一个大的冠冕。好，我和大家分享，我先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律法是分别为圣的准则。我们要成为世上盐和光，不是凭我们口说啊，我们天天跟别人说啊，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怎么好啊，在这个信仰里我们正在得平安啊，得喜乐了，不过我们的生活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说你怎么说别人讲，哎呀，你自己整天愁眉苦脸，你还说啊，你信基督就有平安有喜乐，别人怎么会信，怎么能够成为盐和光呢？ 所以说成为盐和光不是我们口头说的，而是要我们要活出盐和光的生活来。怎么会活出盐和光的生活？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当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够控制我们，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追求的目标，也不会成为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捆绑。这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是真正的分别为圣的，我们真的喜乐平安，真的能够活出来，绝不是说我们说出来的，喜乐平安是我们活出来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样的生活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许多教会也没有这方面的教导。以为我们信主了啊，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分别了，所以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是已经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了。许多时候圣洁成圣这些字只是我们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圣洁要圣洁啊，我们要成圣，我们经常会这么嘴一张一说属灵话，就是我们要成圣，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活，只是我们头脑的一个概念，或者只是我们学问里的一个知识，或者说再多加一点，可能只是我们一点的生活经验，我们却没有真正的从圣经里来领受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成圣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过，什么样的标准，怎么样的每天说行，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成圣，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清楚。特别是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后现代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哎呀，世界上没有真理啦，你说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这样行也不错，那样行也对付。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人就不希望有什么东西来约束自己，最好就是怎样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做都可以是最好的，我心里想怎么做就是怎么做啊，我心里认为这样做就是成圣了，就是成圣了，是最好的。因为什么？这样就没有任何约束啊，不约束，我们认为我们不约束就是真的自由了。其实真的自由绝对不是没约束，真的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不约束在最终似乎没有约束，但是最后会跟着屁股追上我们，到那时候真的想自由都没自由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只有在真理中才有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没有约束就有自由了。因为现在人都不希望有被约束，所以呢，上帝的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呢就显得越来越轻了。因为人们觉得上帝的话，他不把上帝的话作为上帝的话来看，作为一般的话来理解，就是说分量就轻了。因此呢，上帝的话你不把它当上帝的话来理解的话，你就可以曲解它，就可以把它解释掉，把它稀释掉，有很多方法使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作用。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想要有什么样作用就是什么样作用。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样作用呢？上帝的话就是恩典，恩典多好。所以说上帝圣经一打开，每一个字跳出来全是恩典，恩典，恩典。所以说我们就活在恩典里，哎，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因为有恩典。我们怎么犯罪也没关系，因为有恩典。我们怎么样说话也没关系，因为有恩典啊，就我们就把圣经看了一打开全是恩典，没有别的了。然而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今天我们念的经文，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因此在主耶稣来看来，诫命是何等的重要。主耶稣不仅仅在这里这段经文里说到诫命的重要性，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主耶稣有关这方面的教训。在马太福音，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7章21节，主耶稣就说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天父旨意是什么？就是诫命，就是典章，就是上帝的话。12章50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和母亲了。28章20节，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主耶稣很多有这方面的教导，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诫命。当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也有相同的教育教导。约翰，门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3到4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我们如果说我们认识主，我们跟随主，我们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约翰说什么？我们是说谎的，真理就没在我们心中。约翰一书同样是约翰一书5章2到3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教导，遵守上帝的道，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话。这些话在圣经里，在新约圣经里有许多。如果我们再加上旧约圣经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旧约圣经更多了。旧约圣经里讲遵行上帝的诫命，遵行律法，那更多了。所以说我们从整本圣经里看，不是就两个字恩典。我们从圣经里看，遵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更多。只是因为我们不太喜欢上帝的命令、诫命、律法。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具体，具体到一个程度，我们不遵行想耍赖都耍不掉，我们就不太喜欢。我们喜欢说什么呢？喜欢上帝这样的话，我们要爱，我们要什么，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不是法律性质的语言，我们比较喜欢这样呢。我做不做别人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想知道，但是我能说，因为这种话不是具体的，不是直接法律语言，就是直接指导我们的行为的。这些没有直接指导我们行为的话，我们喜欢，因为我们可以说，说完了也不用负任何责任。所以说我们很喜欢说那些属灵的空话，哎，要爱啊，去怎么爱，怎么才是真正的爱，不说，哎，大家要彼此相爱啊。我不是说不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从圣经中看出来什么样的爱才是彼此相爱，光说彼此相爱是没用的。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一件事，我现在教会不缺少宣讲爱的使者，教会缺少的是遵行爱的使者。这里很大区别啊！宣讲爱你可以海阔天空，你要遵行爱却不能海阔天空，是一条一条具体的。 当你想遵循爱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上帝的公义，一定会碰到上帝的怜悯，一定会碰到上帝的慈爱，一定会碰到上帝的圣洁。但是你光讲爱的时候，你可以不碰到上帝的公义，不碰到上帝的公平，不碰到上帝的圣洁，我就讲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讲爱是很容易的，遵循爱，真正的遵循爱才会真正的明白上帝所说的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思想，就是说要把圣经的话语更具体的，在这个圣经有许多话语是原则性的，是纲领性的，在这纲领性的原则性的话语底下要有一些具体的。当然我们不要被具体所捆绑，如果说我们只看到具体的而不看到原则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律法主义，就是行为称义。如果说我们既看到原则又有具体的，才是我们真理的平衡。哎，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语，真正的理解上帝的话语，而且要把上帝的话语具体化，上帝的话语真正的在我们心中扎下根来。上帝的话一定是安定在天的。事实上圣洁就代表了公义，而公义便要遵循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我们若说自己已经接受了救恩，但却不去遵循上帝的律法，便仍然是没有接受过救恩，所接受的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经历啊，我们心理经历，或者说只是我们一种脑袋头脑中的知识，而不是真正上帝的救恩。上帝真正上帝的救恩是赐给人的一个奇妙的礼物，这个礼物特点就是救恩使人从律法的咒诅中得到释放，并能遵行律法。我们要清楚，从律法的咒诅中得到释放，不是说我们就不遵行律法，我们既然从律法的咒诅中得到释放，我们却更能遵行律法，而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他已经完全遵行了律法。救恩使我们爱神，因为我们在救恩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爱神。我们如果我们爱神，并会渴望遵行神的律法。耶稣说遵行他诫命的便是爱他了。所以说这个爱不是那种空空的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我有过这个讲道，爱神爱人是一切律法和诫命的总纲，它是个原则，但是不是具体的，具体的必须在律法和诫命中体现我们是爱神爱人。律法和救恩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基督徒得到救恩并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遵行了律法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律法我们可以与上帝有联系。我们救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只是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脱离律法咒诅，也就是说律法不再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契约。然而虽然律法不是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契约，但是律法仍然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只有当我们把律法看成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契约的时候，这个律法才会与恩典对立。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在律法这个契约里，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这个契约里面。我们既然在恩典契约里面，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契约里面。因此律法的功用使死人之罪，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而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上帝才会差他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世上降世为人。而且耶稣基督是生在律法之下，为什么生在律法之下？为了要把我们这些从律下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是死人之罪，律法使死人之罪，使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个罪人。律法使人之罪，因为什么？因为律法应该是使人，应该是人的行为标准。如果律法不是人的行为标准，律法就不能使人之罪。因为律法是人在地上生活应该怎么行的一个原则，一个标准。然而我们人行不到，不能够完全遵循律法，所以律法才有使我们治罪的功能。所以说律法使人治罪本身就告诉我们，律法是我们的行为标准。律法使人治罪，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因此要来到基督耶稣面前，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无能无力，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才会因为律法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律法就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才可以使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里面。然而就是那位为我们与上帝立了恩典之约的耶稣基督，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那位成就了恩典之约的耶稣基督说这句话。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在恩典之约里面我就不需要律法，因为建立这位恩典之约的主就说我们不能废掉律法，我们有什么权废掉律法？说我在恩典里，现在有很多基督教就是这样啊，我们在恩典里了，不要再谈律法了，还谈什么律法啊？主都说了，建立这个恩典之约的主都说了不能废掉律法，我们有什么权可以说不需要律法？那些认为不需要律法的人，或许他还真正没有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里面。因为恩典之约的主说了这话，我们却把这个话废掉，我们怎么会能进入到恩典之约里面呢？所以说我们说律法是我们生活的准则。第二条和大家分享的，主耶稣成全了律法。主耶稣说我来要成全律法，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里，他真的成全了一切律法。主耶稣所成全律法的第一方面，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律法对我们的刑罚。对于十字架，我们只能借着律法才能够真正明白十字架的真意。很多时候我们不借着律法，我们真的对十字架没有更深的领受和体验。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用他圣洁的身体担当了按照上帝的律法所规定要实施在罪人身上的刑罚。律法定出了我们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一切抵挡上帝的人，一切不遵守上帝神圣律法的人，都是要遭受死的刑罚。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主耶稣成全律法的一个方法，是让对罪的刑罚、死亡的实施临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所有的刑罚。上帝的律法是必须成全的，上帝没有把他的律法与他的惩罚分开，上帝必须在实行了他所颁布的惩罚之后才能赦免我们。上帝所说过的话必须实行，否则上帝他本身就会自相矛盾。上帝既然说过罪的刑罚就是死，因此也只有在这个刑罚执行之后，你和我的罪才能真正得到赦免。这个刑罚就是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被赦免。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会承认，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本应该是我们要上的。主耶稣没有罪，他不需要死，他不需要被定，而我们的罪，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说我们是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要思想，当如果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对不对？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受了这个刑罚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刑罚是我们本应该受的。所以说你这样看来，我们人是彻彻底底没有一点指望。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上十字架，我上十字架就有指望。我们上了十字架也是没指望的，因为上十字架是我们本应该受的。所以上帝必须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上十字架。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受了罪的刑罚之后，他死了，埋葬了，但是因为他是上帝，三天以后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复活了。所以我们这些 被主耶稣救赎的人，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的救恩里面，我们才有盼望，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救恩的里面，我们能够与上帝重新和好，能够去到上帝那里，与上帝的永恒连接，进入到永远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我们自己被钉上去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重新和好，因为我们被钉死是我们本应该受的。所以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但是在这个浩大的恩典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了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就不再需要上十字架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了，我们就不再需要上十字架了。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恰恰与我们以为的相反。主耶稣在谈到做门徒代价的时候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时尚生命，为我时尚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说，做他的门徒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背着十字架什么意思？背着十字架和钉十字架有什么区别？形状上背十字架和钉十字架是相似的，都是背贴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我们活着背，钉十字架就是我们死了背贴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我们活着贴的十字架。所以说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对背十字架下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为我时尚生命的将要得生命，得到生命。这个背十字架是为主失去生命，就等于钉十字架。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将上耶路撒冷受难受死的时候，又一次教导门徒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替我们罪赎了赎价，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释放出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仍然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说背十字架，主耶稣背十字架所成就的是旧约的礼仪律。我们看旧约，看利未记，看民数记，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献祭，献燔祭，献赎罪祭，献叫什么，就是数祭，什么祭，很多祭，赎千祭，我都是没想，就很多祭，都有献很多祭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旧约的律法中的礼仪律。当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成全了这所有的礼仪律，完成了所有的礼仪律。所以希伯来书说，主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里所说的一次献上就是指主耶稣上十字架一次献上。当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礼仪律的以后，今天 我们基督徒没有人再献祭了，没有人再会为自己的罪献牛献羊。我们虽然不需要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一直要献上牛羊作为燔祭、赎罪祭、除愆祭、平安祭，然而我们必须像主耶稣一样钉十字架，献上自己为祭。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圣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旧约所有的礼律，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恰恰相反，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不需要再献牛羊了，但是我们要献更美的，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我们要向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自己的一切。虽然主耶稣成就了旧约的所有的礼律，不等于说我们就不需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虽然不是为罪献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要为义、为上帝的荣耀献上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恩典之约和在旧约那些行为之约里面的人的区别，在律法里面的区别。我们献祭不是为了自己的罪，我们献祭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祭是每一个真正在上帝恩典中的人都必须献的。难道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不感恩吗？难道我们在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如此大的救恩里面我们无动于衷吗？如果我们有反应，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自然就会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荣耀上帝。可以使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恩典活在我们生活之中。当我们把自己当成活祭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所成就的恩典就在我们生活中就彰显出来，真正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耶稣为相信他的人所成就的救恩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耶稣完成律法的另一方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里，他完全顺服遵行上帝的律法。当主耶稣完全顺服遵行上帝的律法，使我们相信他的人为我们相信他的人成就了律法上的义，使我们相信他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我想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清楚，我们是被称为义，不是我们真正的有义。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错，还会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因着主耶稣的顺服，我们相信他的人就蒙了这个恩，我们在上帝面前，因为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上帝掩面不看我们的过错，我们成为在上帝眼前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是一个被上帝在上帝恩典中被称为义的人。被称为义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义人。如果说我们被称为义的人，被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却从来不想我要成为一个义人，那么我们还真正的没有被称为义。既然被称为义的人，他一定会想自己成为一个义人。就像我们的儿女 如果说他为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母亲骄傲，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骄傲，他一定会想，我也要成为像我父亲像我母亲的人。除非他觉得我不想，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是哎呀什么也不是，他才会不想。如果他能够感觉到父亲母亲对他的恩宠，对他的抚养，他觉得父母都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希望自己成为像父母的人，他一定会按照父母的方式去做，他会想望成为自己父母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在许多的地方都教导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像使徒行传26章20节说，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以父所书4章1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腓立比书1章27节，只是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此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就渴望自己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律法，遵行律法。这也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章中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说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顺服遵行律法，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我们就要行耶稣基督所要行的，遵行律法。因为违背律法就是不义，因为违背律法就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只有遵行律法才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才是个义人。因此在改革众教会里都要宣讲上帝的律法，并且要勉励鼓励弟兄姊妹努力的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是这样告诫我们。第17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里主耶稣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完全成全了律法。但是我们看到了第18节，主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第17节经文，主耶稣说，我来要成全律法。第18节是对谁说的？如果主耶稣还是对自己说的，他就不需要第18节。所以第18节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也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在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天地都废去了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我们人的天地，主耶稣的天地是不会废去的。所以说这个后面所说的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都要成全，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说这个律法一定会成全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会在我们身上成全。但是我们现在举目看去，好像我们活在世上好像很难成全，的确也没有人能说我成全了。 但是主耶稣说了，必要成全，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新天新地里，律法都会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一个遵行律法、遵行上帝律法的安分守己的天国公民。没有一个在天国里的公民不遵行上帝律法的，都要成全，在新天新地里，天地废去以后，都在我们身上成全。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信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天地都要废去，然而上帝的律法永远不会废去，不会废去，而都要成全。这个成全首先在主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成全了律法中的礼仪律，根本解决了律法对基督徒的咒诅，律法再也不能控告基督徒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公价，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应该将自己作为活祭献在上帝的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做盐做光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一个义人的生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凡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律法，他是主耶稣是个义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因此我们就要像主耶稣一样的生活，凡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律法。虽然我们不是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称义，然而律法一定是我们这些得救蒙恩人的成圣的生活准则。我们在地上开车的时候都有经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们要特别注意高速上面的路标，一不注意走错了一条高速，你就不知道上边哪里去了。虽然你的车还在开，但你根本不知道你上哪里去。你必须注意路标，走在你要走的那个高速上，一旦转错了，你赶紧转下来，仍然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在地上开车都知道路标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往往奔走天路的时候，在成圣之路上走的时候，觉得我们不需要路标，我们也能成圣，我们也能达到天堂，这是不是有点可笑？而成圣之路的路标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这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是我们能走向成圣、走向天国的一个路标。虽然它不是我们称义的一个标准，但是它却是我们成圣的路标。所以说，当基督教废掉诫命之后，废掉上帝律法以后，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就没有标志了。如果说我们在成圣路上没有标志，我们不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就不能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基督教就失去意义了。基督教的意义是在哪里？没有意义。所以马太福音就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第十九节，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前面开场的时候我说过，在天国成为最小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也不错了，但是我们在读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有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很大的前提，耶稣基督说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是对已经在天国里的人说的。所以在天国里的人，如果说你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就要学生这样做的，我们在天国里是最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最差的。最差的是什么？就是从火中经过，一根柴从火中经过，仅仅得救，就是最小的最差的。然而不是所有废掉诫命的人都能够成为最小的，这是对已经进天国的人说的。对没有进天国的人，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7章21节，我刚才念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废掉上帝的话，不遵行上帝诫命的人，最好的结果就是天国里最小的人，最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就是不能进天国，这7章21节就这么告诉我们的。而最好的结果在天国里最小的，仅仅得救，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上帝的恩典，让那些人成为天国最小的。而不遵行的人多数是不能进天国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醒的事。不要以为哇，我们做天国里最小的也可以了，做天国里最小的人一定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智。虽然在天国里的确有最小的人，然而我们现在只有这样心智的人是不能成为天国里最小的，他只能成为一个与天国无分的人。天国最小的不是我们的心智，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的心智认定我们要做天国最小的，认定我在天国里看门也可以，我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心智，只能说我们进不了天国。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以你的诫命与你的律例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让我们生活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的样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你的儿女，是活在你恩典中的人，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地上能遵行，能够有追求的，能够有目标可追求的。谢谢主这样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